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国葬今日举行，多国领导人应邀出席。联邦政府宣布部分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延至今年12月。台湾东南部周日发生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众议院议长谴责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发动攻击。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英国，数以千计的警察、军人和官员正在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国葬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世界各国领导人及其他政要将出席葬礼，而英国各地民众将在当地时间周日晚默哀一分钟，纪念这位已故君主。女王在位超过70年，周一的公共假期是为纪念她一生的服务。成千上万的警察将前往现场控制。伦敦演员迈克尔豪称，他曾数次见到女王，称她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我认为那种责任感已经与每个人都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和女王一起成长的。想到她已经不在了，但她的精神还在，这就像一次朝圣。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表示，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哀悼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逝世的历史时刻，担任领导人是一种荣誉。在将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已故女王葬礼之前的纪念活动中，阿尔巴尼斯发表了讲话。当谈到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16确实是一个数字。在她70年的统治期间，从罗伯茨·孟西斯爵士开始，16位澳大利亚总理、16位总督在女王治下任职。阿尔巴尼斯还出席了葬礼前由国王查尔斯三世在白金汉宫为来自世界各地领导人举办的招待会。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在他缅怀已故女王之际，希望新西兰在他有生之年最终成为一个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一样，新西兰称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但这一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仪式性的，这也引发了关于独立的辩论。阿德恩表示，他预计新西兰与君主制的关系将逐步发展，但新西兰可能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共和国。这不是一个我有意鼓动的过程，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将需要时间，而且需要非常仔细的来完成。联邦政府宣布延长一些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并誓言在未来更好地保护脆弱和高危群体，让他们免受新冠感染。一些疫情防范措施本应在9月底到期，但为了减少澳大利亚医院系统的压力，政府已将其延长至12月份。政府计划支出14亿澳元，扩大由全科医生领导的呼吸诊所，并改善包括养老院在内的场所当中的快速抗原检测供应。储备银行行长向澳大利亚人保证，他们将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获得实际的工资增长，这意味着工资增长超过通货膨胀率。但菲利普·洛伊称，目前的通胀及利率飙升在短期内预计将进一步增加，大多数就业仍将经历实际工资下降。储备银行因其加息政策备受批评，直到2021年11月，洛伊仍在表示到2024年之前不会加息。他向一个议会委员会承认，今后不会在利率公告上采取同样的做法。那是在我们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我们在将来会更不倾向于这么做，但我仍然认为在那个时候那样做是正确的。其他人可能不同意，因为我不认为这将是我们常规操作模式的一部分。正如你所建议的，我们关于时间的语言将更加的模糊。联邦反对党对联邦政府解决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有关医院床位的新计划发起攻击。国家残障保险计划部部长比尔·肖顿称，其新政策将敦促与 NDIS 相关的患者更快出院。此前有人报告称，他们已经通过了医学检查，但仍然无法出院。 根据新的计划，将增加专门的医院出院人员数量，并指示国家残障保险机构在患者入院后四天之内与之联系， 承诺在30天之内批准 NDIS 出院计划。 但是社会服务部发言人迈克尔苏卡告诉天空新闻周刊，比尔肖顿在五月选举前对该计划提出了期望，而现在他对该计划感到失望。
particularly around those people who were seeing
特别是围绕那些看到计划审查的人，那些在法庭前挑战计划的人。事实上，我们最近看到了那些因为无法出院而被困在医院里人的困境。我们看到了部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检查，并且指出了这些存在的问题。但是他表现得就好像他仍然是反对党，作为部长，他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 澳大利亚新成立的全国灾后重建机构首位总协调官表示，他的工作重点将是帮助新州和昆州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受灾者。这些受灾者仍在为今年早些时候和去年三月发生的洪涝灾害感到震惊。今年二月和三月，澳大利亚部分地区遭受了至少是50年来，也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洪涝灾害。 在新州的北部河流地区，包括Lismore，有4000多座房屋损毁。布伦丹·穆恩是本月初成立的全国应急管理机构的新负责人。全国应急管理机构由此前的澳大利亚应急管理机构和全国灾害重建和复原机构合并。穆恩表示，他正在制定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战略。
The first tasks of this agency, as we
在我们进入下一个恶劣天气季节时，我们与各社区、全国各地政府该机构将继续努力做好准备，同时我们将与私营部门和社区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这是该机构的首要任务，这样我们就能应对这个天气季节带给我们的任何压力。但我们也将支持那些在2021到2022年洪水季节中遭受洪涝灾害的地区。 9月13日，气象局宣布太平洋地区正在发生拉尼娜天气事件。该天气系统通常会增加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洪涝灾害风险。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这是本世纪首次出现连续3年的拉尼娜现象。 今天反性别歧视专员将审查旨在结束性别不平等和约束议员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守则。 在执行审查的委员会的首次公开听证会上，议会部门负责人、人权倡导者和法律专家将提供证据。总理阿尔巴尼斯承诺，在性别歧视专员凯特·詹金斯对议会工作场所文化的历史性审查中提出建议之后，将实施行为准则。 运输工会今天将与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举行闭门调解会议，此前工会宣布将撤回其关闭欧珀卡系统的计划。 此举本应从9月21日开始，工会成员将无限期地关闭炸鸡检票系统，作为其正在采取的工业行动的一部分。工会表示，在州政府宣布他们将起诉、罚款、解雇和起诉任何关闭欧珀卡炸鸡的成员之后，他们选择取消该计划。 在持续的洪灾危机之后，一向支持巴基斯坦社区的筹款呼吁已实现了一半以上的目标，到目前为止已筹集到超过1万澳元的支持。巴基斯坦遭遇了自1961年以来降雨量最多的一年，已造成超过1500人遇难。 这促使SBS在周日晚间举办了一场广播捐款活动。巴基斯坦正在寻求人道主义援助，以应对医疗紧急情况和帮助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居民。 悉尼帕尔马塔席位的联邦议员安德鲁查尔顿在接受SBS乌尔都语采访时表示，看到当地社区的巴基斯坦裔澳大利亚人齐心协力提供帮助，令人感动。Floodwaters
now cover a third of the country.
洪水现在覆盖了巴基斯坦全境1/3的区域，估计有超过340万的儿童受到影响，1000多人丧生。然而，坚强的巴基斯坦精神没有被动摇。看到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尽其所能支持巴基斯坦家乡的亲友们，这令人鼓舞。
In support of those in Pakistan, doing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upport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新闻。接下来我们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信息。当地时间周日，台湾东南部发生强烈地震，至少导致小镇玉里的一座房屋倒塌。此次 6.9级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44分，距离台东市北部约50公里，震源深度为10公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强烈谴责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发动攻击，誓言密切关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战斗。该地区被国际公认为是阿塞拜疆的一部分，但其居民则为亚美尼亚族人。佩洛西在与亚美尼亚议会议长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支持谈判外加全面及适当的解决方案。
Territorial security and sovereignty.
亚美尼亚的领土安全和主权，亚美尼亚的民主是我们美国的价值所在。基于我们与这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应该利用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杠杆作用，阐明亚美尼亚的民主和主权是优先考虑的事项。佩洛西于周末抵达亚美尼亚，当时亚阿双方在冲突中导致200多名军人死亡之后已停火三天。美国大使馆表示还将与亚美尼亚总理举行会晤。联合国正在推动塔利班向阿富汗各地的女学生重新开放中学，该禁令已对年轻女学生实施长达一年。去年九月，中学女生被阻止上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塔利班如今重新考虑此事。在超强台风南马都袭击日本九州岛之后，当地有400多万居民被迫撤离，当局发出警报，可能存在洪水和山体滑坡的风险。预测南马都将转向东方，并在周二登陆东京。日本目前正处于台风季节，每年约会经历20次这样的风暴。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71 美元，可以兑换 1.121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690 元人民币，可以兑换 5.272 元港币，兑换 21.013 新台币。新闻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9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8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5度。最后是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